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将来我们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为着我们所过的一生向他来去交账。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一个母亲在呼叫他的儿子，但是他却不理会，因为孩子觉得母亲在打断他玩乐的时间，所以呢，他不理会母亲，继续的去玩耍。要是母亲的呼唤是因为看见孩子遇到危险而发的，那么孩子不理会母亲的呼唤是极之愚蠢的行为。可是，曾几何时，我们却又犯上同一样的毛病，我们是忽略了神的声音，不理会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继续跟我们分享到神的呼召。神用四种很特别、很直接的方式来呼唤人，但是我们听得见吗？我们听见之后又是否实时的响应呢？还是我们不喜欢神打断我们在做的事、在享受的情趣，因而漠视神的呼召呢？好，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神的呼召是个人性的，而且非常安静，但却是刻意的领导。有时候，神的呼召是难度极高的，他可能呼召你去做一些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的事，而且是你不愿意去做的，你根本就不喜欢那个事情，但是神的呼召却偏偏临到了你。而且你喜欢与否、认识与否以及乐意与否，都不会拦阻神对你的呼召。如果神真的要你去做的话，无论怎么样，神他都会呼召你。那么，让我们来问一下自己，到底神有没有呼召过你呢？神有没有向你来说过话呢？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这其实是我们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所带来的，往往就是祝福。也许你会回答说了，你说，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呼召这个事情啊，跟我是扯不上关系的，神不会向我说话的。那么，到底神会不会呢？让我们来思想一下，神到底怎么样向人说话？当然，我们不可能直接听到神的声音，因为神他是不可见的，也是不能够触摸的。神很多时候向人说话，是透过牧师、传道，又或者是借着一些书籍刊物，或者是小册子，又或者是电台节目、电视节目，又或者是你的一个朋友、家人也说不定。神可以使用不同的人和媒介去向你说话。不单这样，神也可以使用环境来向你说话。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你感觉到神有话要向你说，神有信息要向你传达。那么直到今天，神依然不断地呼召人，在我们生活的不同处境中来向我们说话。那么今天我要继续的跟你来分享神呼召人的四种方式以及四个理由。你不要说，我不是基督徒，所以呢这个不关我的事。不是这样，因为神同样会对你来说话。你也不要说，我做了基督徒好久了， 我不用神特别的护照。其实也不是。所以，但愿我们都能够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因为我要分享神呼召人向人说话的四种方式。神渴望与人沟通，向人说话，建立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神怎么样做呢？首先，神给人的头一个呼召就是救恩的呼召。那么关于这一方面，上一回我们已经看过了。神给人头一个呼召就是要人进入到他的救恩里边，要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好让人能够跟神建立起关系来。如果人不相信，不去接受耶稣的救恩，那么他就无法跟神有任何的关系。不过得救的呼召只是头一步而已，神并不满足于只是把我们拯救回来，他更要我们成圣，他要我们圣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神给人的第二个呼召就是要我们成圣。得救的呼召是一次回应，一次决定就足够的，因为我们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我们向神认罪，获得神的赦免和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圣灵重生我们，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又将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么这样我们就有永恒的确据，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至于成圣的呼召，是神给每一个已经相信耶稣的人的呼召。那么什么是成圣呢？是不是没有罪的生命呢？不是，成圣它是一个过程，而且是很漫长的。它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止。救恩是一个行动，不是一个过程。我们决志相信耶稣，只是这一个行动，我们就得着了救恩，而且是完全的救恩，一生不变的救恩，只是一次就成就了的。我们就把耶稣基督接到心里边，但是成圣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谓成圣，就是指我们从世俗中分别出来，只归给神，这是神的心意和对我们的期望。神要求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他是圣洁的。那么到底成圣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成圣的生活，不是指不犯罪，而事实上这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是带着肉体的性情，我们都会在某些时刻中软弱得罪神。不是因为我们想去得罪神，但是人性的软弱我们实在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每一个人的弱点也各不相同。然而成圣是一个过程，开始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刻，而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圣灵在我们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他就进到我们的心中，重生我们，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呼召我们进入救恩，这是神的恩典。神又呼召我们成圣，过敬虔和圣洁的生活，凡事学效耶稣基督。那么在生活上和行为上，我们有没有曾经做过一些决定，虽然是简单，却是非常真诚的呢？我们有没有曾经向神说，神啊，我要过圣洁的生活，我渴望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要选择顺服你，我要听你的话，我要每天更像你，有你的圣洁和温柔。我们有没有曾经做出这样的决定来呢？我们又有没有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在我软弱和跌倒的时候立刻提醒我，帮助我去悔改，然后尽快地站起来，回到你的恩典之中，再过圣洁的生活，行在你的呼召中呢？你看，这原不是我们的本性会做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计划，乃是神的恩典。所以神给我们的第二个呼召就是成圣的呼召。那么第三个神给我们的呼召就是侍奉的呼召。圣经很多经文都讲到侍奉，我们来看其中的一些。我们看以弗所书的2:8-10，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这里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这里经文所提到的行善，原来的意思就是侍奉神。神他是良善的源头，照着神的心意行，我们就是和善连接在一起了。神把我们拯救回来，我们要侍奉神，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侍奉应该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内容。我们一次得救了，我们又进入了成圣的过程之中，追求过圣洁还有敬虔的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还要侍奉神。那么我们有没有曾经对神说，神啊，我要侍奉你，不论何时何地，你只要是向我做出吩咐，我必定听从。我们有没有向神这样说过呢？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彼得说，个人要按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呼召我们去侍奉他，他不是只呼召我们去得着救恩，使我们罪得赦免，他更要呼召我们侍奉他。试想，神为什么不在救了我们的当天就把我们接回到天家里呢？如果神的心意和目的只要拯救我们就算了，他大可以这样来做，但是神没有这么来做。那么为什么神要把我们留在地上做他的代表，做他的大使呢？原来是为了要借着我们完成神在地上还没有完成的工作。神还有很多工作要在地上来开展，而我们就是神要使用的器皿，让神可以借着我们做成他要做的工。神乐意给我们与他同工的机会，给我们侍奉他的机会。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为神做工侍奉神，不一定是指做传道、做牧师，或者是宣教士，又或者是很有学识和才干的人才可以胜任，不是这样。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侍奉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偷懒或者是例外。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责任去服侍永生的神，都应当把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也许有人说了，啊，我没有恩赐。不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圣经说，圣灵按他的意思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啊自己没有恩赐。虽然有些人觉得恩赐没有什么特别，有些没有恩赐的人也都可以有这些才干。然而，恩赐在神看来，就是神能够使用他所给我们的恩赐，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我们乐意把自己分别为圣，让神使用。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和心意，你和我的都不一样。但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期望。神把恩赐赐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用他所给我们的恩赐去完成他的计划和旨意。过去，我们是用才干去服侍自己的私欲，去为罪效力，把肢体做不义的器具。那么今天，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就不应当再回头去走错误的路，而是应该去侍奉神的。那么今天，我们到底做什么去侍奉神呢？我们做些什么来侍奉神呢？可能你不是牧师，不会牧养，不会关怀，不会带领弟兄姐妹，你没有唱诗歌的恩赐，你甚至也没有念过神学，那么你可以做一些什么呢？其实侍奉的意义很广，也有很多方法和途径去侍奉神。只要有心侍奉神的人，他必然会找到一个出路。我在说侍奉神的途径很广，我们不必担心找不到侍奉的岗位或者是侍奉的对象。 不过，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来侍奉神呢？怎么样的行为才算是侍奉神呢？神给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些人与生俱来就很懂得去安慰和鼓励人，很多人都从他们那里获得了鼓励和帮助。我们可以用神所给的这些恩赐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借此来侍奉神。要知道，神他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若是本着侍奉神的心去服侍身边的人，那么这已经是在侍奉神了。因此，我们可以为别人祷告，关心他们的需要，用言语和行动去鼓励他们，给他们支持，让他们晓得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跟他们去分享自己的经历，去探望他们，去支持他们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而且都是神所悦纳的侍奉。在新约使徒行传里边，有一个人叫约瑟，人称巴拿巴，就是劝慰子的意思。许多人都从他那里得着了帮助，甚至不知道巴拿巴原来叫约瑟。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可以做今天的巴拿巴。今天很多人都在侍奉神，奉主的名去行事，去关心他们四周的人。你可以想一想，你可以为神做什么呢？你可以为身边有需要的人做一些什么呢？这是你可以去想的。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工作的岗位上，我们已经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侍奉。那就是说，工作不单是为了谋生赚钱，还可以成为我们对神的侍奉。比方说，你是做医护人员的，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侍奉岗位，因为你每一天都必须接触很多人，而且还是患病的、有需要的人。你可以本着基督的爱去关心这些病人，不但是尽你的职责去做，还可以进一步的去表达你对主的爱，把主对你的爱去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同样是对主的一种侍奉。你不但有医护上的知识和经验，如果还有侍奉的热诚，那就更加美好了。你不但关心病人的身体情况，你也关怀他们的感受，他们在灵里的需要。我们可以在这个工作上同时做神的仆人，去侍奉神。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为神做工的。或者你说了，我做的工根本就接触不到人，我是对着计算机来工作的。但是不要紧，只要是你有侍奉神的心，你总可以找到一些机会和途径去服侍神的。你可以关心在你身边的人，听他们的苦情，分担他们的难处，给他们支持，给他们甜美的笑容，把你从主所得的喜乐还有平安跟他们来去分享，将你的信仰借着生活和行动来表现出来。我所强调的就是，我们侍奉神的机会到处都是。虽然我们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边，但是我们却知道任何事情都可以有它的属灵观点和属灵看法。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如何，神希望我们在生活中反映他，见证他的荣美。如果我们渴慕过圣洁的生活，不论处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能够反映出神。不要以为啊，侍奉神必须是在教会的建筑里边，是在礼拜堂里工作，这个才算是侍奉。不是这样，那是非常狭窄的观念。我们侍奉神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所以不管你是工匠，是画家，是医生，是家庭主妇，这些都没有分别。只要是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尽心去做每一件事，看是坐在神的身上，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爱我们四周的人，去善待他们，那么我们的人生已经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生了。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各有独特之处，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神精心的杰作，都是神抱有期望的。神安排我们出生在什么国家、什么家庭里边，又成长在怎么样的背景里边，给我们有哪些倾向和爱好，这一切都是神精心策划安排的。我们未必从小就认识神，但是神却从我们出母胎之前，他就认识我们。他要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去认识和接受他， 以致我们可以得享他的生命。然而我再说，神并不满足于只是把我们拯救回来就算了，他更要我们追求圣洁以及过侍奉他的人生。那么我们就应当在所在的地方和岗位之上竭力追求过敬虔的讨主所喜欢的生活，把神柔美的品格和生命给彰显出来，这就是美好的侍奉。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为了救我们连生命都为我们舍了，神连他的爱子都不吝惜，那么我们愿意为了神而做一些事情吗？我们愿意神使用我们这一生使他过得有意义和有价值吗？当然，其中的一个侍奉神的途径就是积极参与教会的事工，看一看教会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就积极的去参与。今天教会普遍都缺乏侍奉的人手，想推行的事工有很多，可惜许多人都对侍奉的反应很冷淡，因为怕付出代价。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愿意为着神的圣工而付上自己的恩赐和时间吗？无论神吩咐我们做一些什么，我们都欣然听命，绝不推辞，这是我们要学习和追求的态度。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是不是被这样的生活态度深深吸引呢？你渴慕吗？你必须先进到救恩之中，并且要追求成圣，然后才可以侍奉神。那就是说，这些呼召的次序是不能够颠倒过来的，不能够说啊，我还没有得救就去侍奉神，那样的侍奉是自以为是的侍奉，是不明白神心意的侍奉。我们要依着这些次序一一回应神的呼召，先是信靠耶稣以致得救，跟着是过敬虔圣洁的生活，凡事顺服他而去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侍奉神，做神命令我们要去做的事了。除了这第三个护照之外，还有一个护照，但是这个护照是不用我们去做一些什么，这就是神要我们个人将来都向他交账。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不管我们得救与否，是不是过圣洁的生活，又或者是不是侍奉他，我们都得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把我们这一生来向他交账。罗马书的14章第12节，保罗他说得很清楚。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你看，神要审问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我们是否相信了他，是否过圣洁的生活，又是否侍奉他，这一切我们都得向神好好的说明。今天最可悲的莫过于有些人已经得救了，本来应该是要追求过圣洁生活的，但是却跟世俗妥协，好像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一样，就这样糊涂地过日子，因着他们的生活毫无见证，所以对跟他们一起生活的人就起不了任何的影响。有些弟兄姐妹虽然得救了，但却不侍奉神啊，总是推说啊，我很忙啊，我没有时间，然而他们却把每天的时间都花在自己的事物上，在奉献上也不热心，对于神的圣工、神的家一点儿也不关心，就让世俗侵占他们的思想，让世俗的生活方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自己在地上过得很成功啊，拥有很多，其实在神的眼中他们是一无所有。约翰一书2章17节，约翰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主耶稣也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口里边称耶稣基督为主吗？你心里真的信他吗？你有没有侍奉他呢？没有神的人生是一无所有的，他什么都得不到，所拥有的都只是短暂的，都是过眼烟云，死后就什么都带不去。最可悲的就是到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那些从没有相信接受耶稣救恩的，到死拒绝耶稣不认主的， 那么将来必然是被拒之于天堂的门外，主也不认识他们。而至于信了耶稣得救的人，虽然不被定罪，可以到天堂去，但是因为生活的毫无见证，没有为主而活，所以他们就失去了神所预备的许多奖赏。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能在神面前有任何的借口和解释。我们到底怎么样面对那位爱我们连生命也为我们倾倒的主耶稣呢？如果这个时候主要接我们回天家，我们能不能见主的面而问心无愧呢？人要是在活着的时候拒绝耶稣，那么将来他可以怎么说呢？人要是在得救之后不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那么他将来又如何向神交代呢？人不愿意侍奉神，只为自己而活，他将来又如何能够见主呢？神渴望我们都有美好的人生，他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对主的心到底如何呢？我们要好好的反省，在神面前检讨，不要让自己虚度这一生，而走在神的旨意之外。好，今天的讲题《神的呼召》第二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将来我们都得见神，在他面前交账。但愿我们今天都懂得向神的呼召做出正面积极的响应，以致将来我们获得神的称赞，称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里昂邮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呢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